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十五呢刚刚过去，但月亮却依然很圆。望着一轮明月，人们常常会感叹：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那么关于这颗最引人遐思的小卫星，有很多的传说。然而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月亮是人造的，你信吗？其实现在大量的研究表明呢，月亮与所有其他的天然行星都完全的不一样。它的运转轨迹和规律，它的地质结构，它在漫长的岁月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的痕迹等等，都完全不是一个天然行星所应该表现出来的。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月亮的公转和自转的周期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这就是说，月亮永远只有一面是对着地球的。那么这个观众朋友可以下去之后仔细的想一想啊。那么如果有一天人类能够到达月亮那个神秘的背面的话呢，也许会有令人惊讶的发现。这些现象呢，都揭示出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如果月亮真的是人发明的，又是人把它送上天的，那么那些人类所具备的科技该有多么的高呀？但是他们又去了哪里呢？我看我还是把这些问题留给电视机前的您吧。好了，暂时忘了这些令人难解的问题，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10月20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就下任秘书长人选进行了第四轮意向性投票。韩国外交通商部部长潘基文获得了包括5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14个成员国的支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5位候选人。外界普遍认为潘基文接替安南成为联合国历史上的第8位秘书长几无悬念。从7月24日安理会举行秘书长人选的首轮意向性投票以来，潘基文在前三次票选中均领先，并且得票数都非常的稳定，充分显示了安理会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对这位62岁的外交官的信心。10月20日下午的投票最终奠定了潘基文的胜局，15个成员国中的14个赞成潘基文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其中没有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潘基文目前离当选秘书长只剩下大会表决了。联合国正式投票呢，有望在10月9日的上午举行。在安理会正式向联大推荐候选人之前，新的候选人随时都可能加入竞争，因此从理论上讲呢，潘基文稳操胜券尚为时过早。但是此间外交人士则认为，目前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即将举行的正式投票可能只是一个必须履行的程序。潘基文1944年6月13日出生于韩国南部中清北道的一个小镇。1970年潘基文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外交学专业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外务部的高级公务员考试。1984年他取得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硕士学位。除了外交部的工作，潘基文曾在多位韩国总理总统身边担任要职。他是被公认的是一个美国通，并且精通英语法语。韩国总统府对他的评价呢，是经验丰富，作风务实，深谙外交部的情况和工作机制，能力出众。2003年2月，卢武铉就任总统之后呢，潘基文担任总统的外交政策顾问。2004年1月，潘基文被任命为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那么从联合国秘书长以往的选举情况来看呢，从来没有一位秘书长能够让所有的成员国满意。最终有幸问鼎秘书长宝座的，往往都是那些既能够得到大国认可，又不会招致其他国家普遍反对的人士。那么潘基文呢，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下任秘书长应该是来自亚洲。虽然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集团对此表示异议，但从7名候选人中有6人来自亚洲的现实不难看出，亚洲人出任秘书长已是大势所趋。其次，虽然近年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分歧不断，但这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韩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得到美国的支持自然不是难事。而韩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很融洽，再加上其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潘基文获得其他国家的青睐就不足为奇了。再一个就是其他几位候选人不是经验不足，就是有很多国家反对，基于各种因素，其他几位候选人根本无法对潘基文构成挑战。那么对于这次联合国新秘书长的选举，本台记者走访了美国华府的一些外交界人士，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I am very encouraged by the apparent selection of all of our friend Ban Ki-moon as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UN. I think the fact that Minister Ban, with the support of his government, with the support of ours, and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very apparently, has been able to move into this position. I think it says much about the role that Korea will be able to play in the world as we go forward as a democracy and as a successful economy.
He's a longtime personal friend of mine, and I think it's just great. I'm glad the United States is supporting him. The Indians aren't happy, but I think Ban Ki-moon is terrific. I've known him for many years. He's always a very professional, competent person.
What do you think the U.S. government is thinking?
They're supporting him. Absolutely. Because they think he's one fine diplomat and he will be able to do a good job.
联合国新任秘书长选举的最后结果明天就会见分晓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潘基文是不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好了，下面依照惯例呢，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本周在国际上还有哪些其他的大事件发生。
10月2日至4日，200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纷纷揭晓。美国科学家安德鲁·法尔和克雷格·梅洛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美国科学家约翰·马瑟尔和乔治·史穆特二人分享。诺贝尔化学奖由美国科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杰·科恩伯格一人摘取。朝鲜星期二宣布将进行核子试爆，以回应他所谓的美国核子战争威胁和制裁。北朝鲜此举已引起了全世界的紧张形势。韩国、日本、美国、英国、俄国分别表示这项举措是不能容忍的。虽然格鲁吉亚当局已经在星期一释放了4名因间谍指控而被逮捕的俄罗斯军官，但俄国政府仍宣布了对格鲁吉亚实施制裁。措施包括两国间的交通和邮政关系，暂停两国间的银行业务交易等。中国大连旅行团10月2日晚间于台湾南投发生重大车祸，造成6人死亡，15人轻重伤。针对此，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台湾政府将依人道立场执行善后。19名死伤者家属与7名中国大连市台办旅游协会人员10月4日搭乘澳门航空班机抵达台湾处理相关事宜。世界尖端武器金属风暴的澳大利亚发明者麦克奥维尔在澳洲电视台的特别节目中表示，中共在从各种渠道搜寻这项技术不果之后，曾开出1亿美元的天价，寓意直接收购奥维尔的金属风暴知识。这项技术是利用电子点火，可在1秒钟之内发射16000发特制的武器弹。曾被物色为中间人为中共购买这项技术的澳籍商人杨军透露，他一开始觉得这是个大生意，但在毒了9瓶之后，认识到这等于是在杀人，从而停止了与中共合作。10月4日上午，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检察官大卫·乔高和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加拿大国家记者俱乐部早餐会上告诉记者、政要和各方相关问题专家，由于获得更多证据，将更新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麦塔斯说，所有的这些证据和发现都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自被发现向选民说谎后面临辞职压力，但10月6日他赢得了匈牙利议会的一个信任动议，而反对党青年民主联盟称这次信任投票是马戏团表演。约8万多名匈牙利人在国会外集会要求久尔恰尼辞职。由于原油价格下跌和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减轻，世界著名股票指数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星期二、三、四连续3天创下空前新高，星期四达到11866点，星期五略跌16点。纽约市场原油价格跌至7个月来最低，星期三下跌到每桶不到58美元。中国贵州六盘水产煤区发尔乡地方政府多年来严密垄断控制当地煤炭销售，致使当地百姓长期买不到煤烧。9月17日，乡民在试图阻止政府煤炭外运时被400余武警镇压，造成1人被打死、20多人被抓，全乡被通缉。居民表示，被征收了的土地补偿款太少，有些修了房子就没有钱买吃的，想买吃的就没有房子住，生活特别困难。
今天我们的社区巡航要来看一看海外的民主人士对于中国大陆民主现状的看法。日前，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创会20周年之际呢，为中国年度杰出的民主人士高志胜律师、天安门三君子鲁德成、于志坚和于东岳，以及前北大教授焦国标颁奖，同时举行了两岸三地民主化的进展及困难的研讨会。 在会上呢，一些知名的海内外的民主人士呢，就中国的民主现状以及前景谈了各自的看法。那么在我们下面的节目中，就要来看一看在研讨会上的情况。
研讨会由美国西东大学亚洲学系教授杨立宇主持。
我觉得中国民主基金会特别值得骄傲的就是这20年来没有停顿过，一直在努力，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接受任何官方、任何国家、任何政府的资助。
这次研讨会就香港、台湾目前的民主进程对于中国大陆民主的推动和影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对于台湾民主社会制度，与会者都表示乐观。宪政民主论坛主任王军涛表示，民主制度比专制政权优越之处就在于有纠错的机制。
台湾的民主化呢，在我看来是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去解决问题。台湾目前在政治风潮中的，我觉得所有的损失都是个人的，是党派的，但是台湾的社会得到了提升，警觉更多了，台湾的人民得到了锻炼，而且台湾的将来的政府会品质更高。
谈到香港民主化时，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智联会主席司徒华指，香港目前面对提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部议席议员的双普选，他认为香港要实行普选必须要过三关。
第一，要立法会2/3的议员投票赞成；第二，这是要行政长官同意；第三呢，这是要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
他说，假如中国不让香港有民主，香港就不能有民主；假如中国自己不走上民主，香港也难走上民主。
现在香港虽然一方面提出要三普选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要反对倒退。在这个反对倒退当中呢，把香港的公民力量不断地壮大。
美国新世纪网络主编张伟国说，
香港民主派、泛民主派他们的这个努力啊，对于中国这个整个民主运动的这个重新崛起，至关重要。
在谈到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前景时，嘉宾们与大家分享了各自不同的观察。香港证明杂志主编温辉表示，中共的一党专政和人权、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是完全对立的。
共产党呢，一到了政权之后，马上呢就染上了一个强烈的恐惧症。
中国共产党的垮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发展。
司徒华说，中共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后最残暴的一党专政政权。中国宪政促进会会长王丹则认为，对于中国现状的把握需要避开精英的论述，走出所谓中国崛起的误区。他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两个特点，一是非均衡发展，二是不公正发展。
所以说非均衡发展就是说经济发展单刀独进，政治改革有没有，社会保险保障体制改革有没有，教育有没有，教育体系失败，医疗体系改革等等，统统失败。我们老说说一方面经济上在进步，另一方面政治上包括人权方面在退步。我觉得这么说还是不够的，真正应该讲的是说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这两个是互动的。也就是说没有对人权的剥夺，今天中国不可能有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不对？没有对人权的这种迫害，哪还有，怎么可能没有一党专制会有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呢？希特勒时代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今天中国还快得多呢，那种经济增长是值得追求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前所长严嘉琪认为，
大陆的社会不管怎么样反贪污愈反愈严重，其实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远远的跟这个民主的台湾不能相比。
魏金生给研讨会发来书面文稿，表示非常赞赏黄宇川先生主张的民主教育，他并提出先做人后做事的民主事业观点。他在文稿中说，
我不想批评大家引起不愉快，但是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离那些为了民主至死不渝的模范还差点什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拿这些榜样来做模型，教育教育我们自己，想想那些尚在监狱中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自己做得够好吗？先做人后做事，我愿与大家共勉。魏金生。
也有现场观众提出，中国有从内部觉醒的迹象， 像最近出现的退党潮，很有可能成为解决中共、推动中国民主运动的关键。
好，那么在研讨会上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蒋亨兰表示，生活在美国的华裔除了享受民主自由的各项权利之外呢，也对故国同胞遭受到专制集权的压迫有一份同情和爱心，帮助他们摆脱专制集权的统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道义和责任。那么蒋先生还表示呢，中共搞专制，人类要遭殃，中国不民主，世界不太平。好，那么在看完了海外民主人士对于改善中国民主所做的努力之后呢，我们要对他们的表示感谢。接下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来看一组有趣的网络图片。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有一个朋友啊，人很幽默。有一次呢，他过美国海关的时候呢，人家问他说 Where are you from? 就是说你从哪来的，他回答了一个 I made in China, 就是说我是中国制造。不过现在呢，这个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倒真的是随处可见啊。外国厂商贪图中国极端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呢，而纷纷到中国设厂。那么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人工低得很离谱的世界工厂。今天我们财经新闻组的记者李兴就以制鞋业为例做了一个财经新闻报道，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贸易严重失衡，当美国零售业主管卖着中国商品挣得百万美元年薪的时候，大多数中国工厂的劳工每缝一双鞋子不论大小只获得不到一美分。国际先驱论坛报日前报道，全中国数以万计这样低薪资的工厂让美国和欧洲很担心。大规模制造的最大获利单位不是制鞋公司，而是将产品行销到美国和欧洲的业者。天津一家部分由外国投资人所持有的嘉华制鞋厂以每双鞋 15.3 美元出售，工厂扣除各项成本赚取大约65美分的税前利润。工厂的业主表示，十年前中国制鞋厂和制衣厂的传统利润大约是10%，而现在只有5%就很幸运了。美国大型零售商在加上运输、仓储和工资之后，以每双鞋49.99美元的价格出售这双鞋，以税前利润7%估算，美国大型连锁业在同一双鞋上平均赚到3.46美元。美国厂商为了将这双鞋带进市场所花费的46.5美元当中，至少有29美元完全是在美国支付广告商、网页设计、卡车司机和销售人员的薪资。天津工厂工人的薪水却是如此的低，如果每人的薪资加倍，美国境内的最终售价将从49.99美元增加到51美元。在2005年，58%的中国出口是由纯外资或部分外资持有的企业所生产。与日本和南韩在工业化期间的外资角色相比，中国的经济更是由外国人经营。根据华盛顿国际经济机构资深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的说法，外国企业占中国整体制造业的1/3，而美国身为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只有大约20%的制造业是由外国企业来完成的。
好的，感谢李兴所做的报道。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关于民主选举的故事。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 今年也是独裁政权中共首次推出所谓的县乡基层选举。今天呢，就让我们通过两位华人，他们分别参加了中国的基层选举和美国的中期选举，那在这两位参选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来做一个分析和对比，看一看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选举有什么差别。
就是今年58岁的美国华裔丁景安于今年8月在美国费城华埠为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选联邦参议院所举行的筹款会。根据美国宪法，国会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总统选举每四年一次。在两次总统选举之间举行的国会选举通常被称为中期选举。丁景安是第二代中国移民，父母来自上海，目前他是费城天普大学法学教授。如果能在11月的选举中获得成功，丁景安将成为第三位进驻美国国会的华裔，但在之前他必须首先取得党内初选成功。这位年轻人叫做孙不二，这是今年8月份他为参选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人大代表而穿着印制的文化衫在武汉街头拍摄的照片。2006年在中国大陆也被称为是大选年，将由选民首次直接选举2000多个县和3万多个乡镇的人大代表，涉及选民达9亿多人。然而孙不二的参选引起关注的是因为他的参选将会成为中共基层选举的试金石。因为与绝大多数由中共指定的参选代表不同的是，孙不二是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而且他还是反对共产制度、认同三民主义为宗旨的中国泛蓝联盟成员的一名成员。他在文化衫上印制了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和国民党的英文缩写。8月24日，孙不二在接受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埃琳采访时表示，无论成败都要努力参选，因为这是推动中国民主的过程，所以他才顶着压力自费出来参选。他为参选做了充分的准备，还自费印了6000张竞选纲领、2000张竞选名片和300件文化衫送给有8000多人口的社区。8月底，孙不二所居住的武汉市江汉区，同时也是他要参选人大代表的行政区的一名选举委员会官员，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现实中国的选举必须要在中共的所谓领导下参与，对中共不满意的人，能不能参加人大代表，你都应该清楚。
孙不二的参选道路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充满了剑拔弩张的气氛。那么看来中共在首次基层选举上又在搞表面一套背地里一套的老把戏了。表面上这一套呢是给外界和西方国家看的，意思是我们也开始选举和民主了，你们以后不要再叫我们专制和独裁政权了。可是谁曾想，中共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却偏偏碰到了一个较真儿偏要为推动中国民主而参选的孙不二。那么接下来中共会如何收场？孙不二的参选道路又会有哪些坎坷呢？我们下面就继续来观看。那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华裔丁景安参选联邦参议员的进展情况。
9月12日，丁景安以42.5%的得票率击败对手麦克普罗塔克和克里斯丁欧唐诺，将作为德拉华州共和党候选人参加美国联邦参议院竞选。
我非常高兴得到了来自德拉华及邻近州华人社区的支持。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也募集了一些捐款，对此我非常感谢。
虽说华裔在美国的历史不是很长，但华裔在美国参政的路上走的是越来越好了。除了丁景安和杨爱伦之外呢，在华人聚居较多的地区，像加州，在今年的党内初选中，在州市一级也有11名华裔获得成功。那么下面让我们再回到孙不二的参选道路上，看一看他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孙不二宣布参加竞选江汉区人大代表后，可以说是麻烦不断。7月26日，孙不二和中国泛蓝联盟成员密江峰到湖北仙桃市向参选地方人大先行者姚立法请教，不料却被便衣警察带至仙桃市公安局隔离审查。孙不二说，警察称行动是上级的指示，又奉劝他们不要参选。8月22日，孙不二所属选区的居委会成员去他家中，要求没收刚印好的选举宣传单张以及印有中国国民党英文简写的文化衫。北京时间8月24日下午3点左右，孙不二与弥江峰及万里三人在水仙里社区拜票时，突然遭到十几名不明人士包围。 除了抢走手上所有传单及竞选文宣之外，并恶言威胁。孙博尔说，这简直就是流氓，公然抢走我们的东西，而且还大声叫骂，旁边的行人都吓得跑开了。据孙博尔表示，这些不明人士应该是水仙里居委会的人。9月6日，孙博尔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现实中共想操纵选举进行，并不想真正的自由选举出现。他说，现实的问题既不是人太多，也不是地太大，而是中共控制了媒体、法院，控制了选举，甚至禁止人民讨论选举这个话题，这才是关键。北京时间9月12日晚9点多，孙博尔在与母亲一起回家的途中，突然遭到四名不明身份的人暴力殴打，当场孙博尔被打得头破血流，他的母亲郭丽珠女士因为上前拦阻，头部也被打伤。9月13日，孙博尔和他母亲在医院接受输液治疗时接受采访表示，他身心受创，加上外在条件，竞选无法进行下去了。他还说，这次无辜被打，种种迹象都显示与他参选人大代表有关。
那孙博尔总结，他自8月20号公布了竞选纲领以来，中共官方对他参与竞选的阻挠和迫害曾用了四招。第一招，派出所暗中破坏；第二招，出动居委会和安保公开抢传单、没收传单；第三招，派出所上门挨家挨户的做工作；第四招呢，就是亮了底牌，在9月12号被居委会所派出的黑社会殴打。孙博尔整个参选过程仅仅持续了24天。好的，观众朋友，那么在看完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后呢，给我们感觉要想实现真正体现民意的民主呢，只有结束中共的一党专政，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之下是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要结束了，而且中秋节的长假也要过完了，望着天上依然饱满的明月，我们再次送上我们的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好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